常言说，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往往啊，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有做不到的事儿。所以啊，有些事儿您还别抬杠，那哪能？无奇不有吗？就拿前文书来说，平地翻船，怎么能把珍珠佛丢了呢？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抢珍珠佛？你得有点来由吧。为了把这事儿查清问明，金头虎贾明出主意，咱们小哥几个得疼我三大爷，得替我三大爷分忧。嘿，几句话把年轻人这个劲儿全鼓起来了，一个个擦拳抹掌，热血沸腾。贾明说的对，对，应该。哎，对吗？我说咱还说走就走。刚说到这儿，锦衣卫托黄三太说话了：“慢，我贾明啊，我发现你这个人就爱没事找事儿。你说你放着觉不睡，你鼓捣大伙干什么？我老师已经做了安排，把人员都确定了。大侠钱世忠，我二大爷铁牌道诸葛三真，再加上我老师，就够了，不让大伙去。连五叔飞天玉虎蒋国方都不带着，你说咱们起什么哄啊？咱们再一折腾，就得把计划整个给搅乱了，不但无功，还得担责任。睡觉，谁也不准动。黄三太是大师兄啊，好像这个班的班长一样，他一发话，大伙没词儿了，所以都躺下了。那贾娘不服气儿，把拇哥眼一瞪，腰一叉，哎，我说三哥，咱把话说清楚啊。你那意思我是吃饱了撑的，没事找事儿啊？我这么做怎么叫多此一举啊？方才我说的清楚，那我三大爷含着眼泪，我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他那人太好了，他怎么说的？他怎么想的？有事儿他一个人盯着。他二下南七省你还记得不？谁都不带。他为的是什么呢？不想株连旁人，天塌下来他一个人顶着，所有的灾难和痛苦他一个人撑着。所以他不带这个啊，不带那个。我问你，你身为他的顶门大弟子，你还不了解你的老师吗？他老人家越是这样，咱越觉得心里过意不去。所以那个如果啊，如干，我说你看你刚才这一说冷水泼头，好心当了驴肝肺了，我怎么叫多事呢？让大伙给评评这理。他这么一说呀，把黄三太说的还没词儿了。这大伙一听有道理，又都坐起来了。贾明说的对，大师兄，咱们马上行动吧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不请示过我老师，咱怎好私自行动？来了，要一请示，咱还去个什么劲儿了？你别打退堂鼓，好不？最后，萧音龙脸红脖子粗的：“师兄，你不去，我去，我决心已定了。上刀山，跳油锅，我万死不辞。”黄三太一看没办法了，一个人孤立，最后一咬牙：“好吧，就这么定了。那咱这些人都去啊， 家里头空着，那像话吗？大伙一听，可也是，这么大个镖局，你这有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我刀走了，找人谁也找不着了，就不好交代了。黄三太问贾明：“贾明啊，我的意思，咱去一半，五个人足矣，家里留一半，你看谁去合适，谁留在家里。”哎，好了，既然三哥你说了这话，授权给我了，那我就挑了啊。我三哥你得去啊，你是我三代的顶门大弟子啊，未来的接班人呢，对不呢？你算一个了啊。我说萧银龙的小龙得去，那小龙有能耐呀，鬼点子还多，是不是呢？俩了。欧阳德得去，那这臭豆腐啊，还会金钟罩，那大烟的锅子挺厉害，到了时候他有特殊的绝活，他跟着仨了。干巴鸡得跟着，你看干巴鸡不怎么地吧，但这小子坏水多，有时候能帮着出个点子什么的，四个了。再一个就是我了，我非得去不可呀，我是恨天无霸恨地无还的铁霸王啊，什么事离开我都玩不转呢，要想得珍珠佛非我不可。哎，这么算上咱五个人，你看怎么样？剩下的看家睡觉。黄三太点点头，就这样了。凤凰张七一听不干了，我大师兄这不公平，怎么的？我们都饭桶，就得把我们留在家里头。我也去，算了，别说了。贾明代表我，这就做了决定了，去的马上收拾东西，在家的马上睡觉。黄三太还真行，还要不怎么叫大师兄呢？这么一说，留在家里的人心里不痛快，不敢争辩了。所以这小哥五收拾锦尘利落，各背兵刃，连夜之间离开镖局。等他们走的时候，前屋明灯蜡烛，就听昆仑侠圣婴高一声低一声，这些老人们还在议论，就是到了霍家寨怎么办，这样应当怎么对付，那样应当怎么对付。黄三太心说话，老师啊，恕弟子不孝，背着你老人家我们可走了啊。头也不回，小哥五个起了身，离南京水西门直奔霍家寨。他们谁都没来过，就光听钱世忠那一介绍，那有什么用啊？路上他们马不停蹄赶奔山东，走着走着眼前闪出双阳岔道，这五个傻了。黄三太说，这是咱走哪条道？扭之分毫差之千里啊，这要走错了可麻烦了。我师兄你别着急，咱们鼻子底下不有嘴吗？我打听打听啊。贾明说着来的几个庄稼人进前抱拳施礼，各位辛苦辛苦。这几个庄稼人抬头一看，吓一跳，嚯，心说没下雨怎么狗尿台钻出来了，回这位长得这德行，没有三块豆腐高，草包肚子罗圈腿，呵，还烂眼圈，嘿，都长圈了都啊。但仔细一看呢，这边还挺带人缘，所以有个爱说话的马上还礼，朋友有事儿啊？对了，我初来乍到贵宝地呀、我走蒙门了，我想打听打听什么地方叫霍家寨。霍家寨啊，这儿没有，这有霍家庄。霍爷贾明一想， 把这事儿还没记清楚，到底钱世忠说的是霍家庄还是霍家寨？姚一想，一回事儿，什么叫庄，哪叫寨，什么叫村，哪叫屯，都一个味儿。贾明转身回来了，三哥，打听清楚了，离这多远？就在前边，他们告诉我了，叫霍家寨。他也说的胡了八秃的，就这么的呢。黄三太众人随着他往前就走，人家告诉离这不远，他们走了要么20里地，抬头一看，大概这，但见对面两架大山，正中央是山沟，地势平缓，就在山沟这有个村落，这村落还不小呢，离了拉拉能有好几里地，南北两座寨门，周围还是围墙，修的都挺坚固。再看那寨门外头还有吊桥，那大绳子吊着，吊桥下的是挺宽挺深的大沟。那人说这干嘛？干嘛？那年月不太平，经常闹土匪，新词儿叫胡子，那年月叫土匪，叫贼，所以大伙儿没有安全感。你说报案吧，离着官府还挺远，等官府来了人，黄瓜菜都凉了，就得自己动手保卫家园。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人家修的围墙，挑的大沟，把本地的住户全组织起来，那些年轻人呢轮流值班，白天晚上都有人站岗放哨。另外在十字路口每家每户都有铜锣，一家有事筛起锣来，十家响应，全村子支援。既然能给自己仗胆助威，也给这贼呢一种奢威力量，把他吓跑。他们来的时候白天，寨门开着，吊桥放着，大门旁边一条长板凳，板凳上坐着七八个年轻人，压着腿一拧，在这摆龙门阵，闲着没事聊天吧。旁边放着刀枪棍棒，所以这金头虎贾明迈步上了吊桥，来的几个人近前。我说各位，打听打听，这是霍家寨吗？其中有个当头的看看，不是，我们这是霍家庄啊。我这个别扭，什么庄了寨子的？我问问你吧，这里人都姓什么？大部分都姓霍。哎，就这，就这。钱世忠说了，那块都姓霍，那除了这还哪有第二个地儿？好嘞，我说你们几个小子听着，赶紧到里头给你们庄主送个信儿，让他出来送死，快把珍珠佛交出来，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，不交出来我脑一脑杀进庄去，鸡鸭不剩，鹅犬不留。他叫唤了几声，这几个人一听啊，傻了，心说他说的什么呢？那怎么听不清楚？干嘛找事儿来的？背不住啊！哎呦，这几个家伙都带着家伙事儿来的，赶紧送信儿去，撒脚如飞到里送信儿去了。能有两杯水那么大时间？什么叫两杯水啊？就那热水啊，喝那么两杯，时间不短，可也不算长。就见从里边出来五六十号，这五六十人都拿着刀枪棍棒，为首的是个年轻的小伙子，小伙子背背双刀，赤红的脸膛，大个儿，凭威风，一看这样子就是练家子，胸脯高高的，好像扣着两个大碗。送信儿那个人在前面引路，就来到寨门了。少庄主，就这位说的， 这他们是一伙的。这个少庄主停身站住，看了看贾明，哎，朋友，道个伴吧，你想干什么？
干什么？
呵呵，我问问你，你贵姓？在下姓霍。
哎，妥，就是你。
我姓霍的，
你装什么糊涂啊？
你自己干了些什么事你还不知道吗？快把珍珠佛献出来，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，不献珍珠佛端你的肥窝。他又叫唤开了。这个少庄主听完了一皱眉呀，心说说的什么呢，我怎么不懂啊？
哈哈，装疯卖傻呀。
哦，都带着家伙呢，不用问，跑这儿找茬来了。你看这个年轻人也是，你倒问清楚，可没说年轻人嘛，头脑爱发热，他也没往下深问，伸手把双刀拽出来了。
呔，
胆大的贼人，你还反咬一口，什么珍珠佛不珍珠佛的，我不懂，赶紧给我滚，再在这捣乱，我叫你在刀下做鬼。
哎呀，我小子真横啊，
真要伸手啊，不定谁行谁不行呢。贾明说着话，拽出一字冰铁杵，未从动手之前自个儿先练了一套。你这不没事找事吗？你自己练干嘛？这叫装熊吓唬人。练完之后，
行嘞，
小子，你过来，我厅堂五四，跟这年轻人站到一块儿了。贾明伸伸手一瞅，
耶，
自己这两下子白给。姓霍的这个小伙子，双刀如飞一样，刀光闪闪。贾明一个没躲利索，正砍后脑勺上面，嘡就这一刀，把小伙吓得一拨了脑袋。哎呀，小伙心说完了，贪了人命了，这一刀下去还不给开瓢啊？哪知贾明疼得一眨巴眼儿，砍了一道白印儿，没事儿。你没说吗？他会十三太保的横链扇臂刀枪。刀砍上一个白印，枪扎上一个白点，但那玩意也挺疼的。那玩意贾明一缩脖子，哎呦，我说臭豆腐，你看热闹干什么，还不过来。臭豆腐是谁呀？小方硕、欧阳德呀。这帮人还真听贾明的。欧阳德把大烟袋一抡，哦，驾，我来了。欧阳德说完了，飞身行替换贾明，贾明回归本队。杨香武乐得腰都直不起来了。
哎呀，嘿嘿嘿，你乐什么你？
我说你不叫恨天无霸、恨地无还的铁霸王吗？闹了半天就这两下子。
嘿嘿，我告诉你，大将本来应当压后阵。大将不能先伸手，伸手非打败仗不可。我最后过去，那准赢。
待着你，别吹了你。
他们俩呀，不管什么时候还抬杠，完还老离不开。
再看小方说欧阳德，抡大烟袋子一过来，把这姓霍的小伙吓了一跳。
小伙心说：这都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，这哪来个怪物？
八月的天气，穿着翻毛大皮袄，
嚯，
皮套裤、大毡窝、皮坎肩、大皮帽子，这位纯属是个大汉包。再看戴那眼镜，还没片儿，光有架，这玩意戴不戴有什么用啊？这烟袋都出了号了，烟的锅好像二碗，锃明刷亮，是风魔铜的，杆儿是铁的。能有鸭蛋粗细啊，听说这玩意儿到底是真烟袋呢还是兵器？书中代言，
欧阳德这兵器两用，抽烟也行，打仗也可以，这叫两不耽误。话不投机，当场动手。等伸伸手，这小伙一看呢，这汉包可有两下子。烟袋的招数特殊啊，一边打一边乌鸦乌鸦的不闲着，乌鸦混着乌皮根子，臭豆腐臭脚老皮痒豆，我看你往哪里走哪里走哪里走，走走走走，啪！小伙躲闪不及，烟袋锅子扣在小伙屁股上了，把小伙打得嗷一声蹦出去八尺多远，当时就瘸了。小伙见势不妙，压双刀一瘸一点败回村镇，一边走一边说呢，小子们有种的你们别走，你们等着，乌鸦混着乌皮根子，我们哪里也不去，我们要珍珠佛。
对了，哪也不去，快把珍珠佛献出来。
这小伙往回走，刚走的小狮子街对面，他爹来了。因为他爹听说出了事儿，老头不放心，领着五六十人，这老者手中提着电光刀，风尘仆仆迎面走来。一看儿子来了，老头就问孩儿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
爹，
你快去看看吧，来了五个土匪，比横的还横，说那些话我都听不懂，管咱们要什么珍珠佛，您说这不是凭空捏造吗？解释也解释不清，故此我们伸手了，有个怪物使烟的锅扣了我一下子，这帮小子十分厉害。
哦，
不必惊慌，待我观看。老头拎着电光刀来到寨门这儿，可这帮人正在乐舞扬威之时，一看出来个老头，这老头也大个，面似顽瞎，可年纪也不小了，能有六十多岁七十来岁吧，穿衣打扮干净利落，手里拎着一把特号的单刀，光滑闪闪。老头过来，欧阳德刚想要伸手，这黄三太觉得有点不对劲儿。黄三太心说，祸事三结呀，您前世中说的清楚，哥仨三条虎尾三节棍，那小伙就一个人使双刀，这老头也使刀，没有使三节棍的，是不是成良民了？为了避免误会，黄三太把欧阳德叫回来了。兄弟，你先回来，我去看看。黄三太有长者之风，没拉家伙，来到老头近前一抱拳，老人家在下有礼了。老头一看儿子说话有点悬，儿子说来了五个贼，贼眉鼠眼的，蛮不讲理，哪是那么回事？你看这小伙长得平头正脸，一团正气，见面先行礼。所以这老头回过身去，冲着儿子狠狠瞪了一眼，赶紧还礼，壮士，你们来到此处究竟所谓何故？